近身神学院。听众朋友，我们邀请了这神学院里经验丰富的讲师，在这里主讲他们的专长，现在就让我们一同上课吧。
各位好，我们今天要上的课是基督教信仰纲要的第八课，是讨论耶稣基督的第四讲。今天我们要讨论的耶稣基督复活后的显现，还有他复活以后的成就是什么。耶稣基督的复活是历史上一件千真万确的事实，是关系人类得救跟灭亡的一个重要关键。没有耶稣基督的复活，我们人就没有得救的盼望；没有耶稣的复活，我们人生的意义就非常的空洞；没有耶稣的复活，我们也没有复活的盼望。现在我要按照圣经所记载的，给我们看一看耶稣基督复活以后怎么样显现，向谁显现。不过有一件事情我要先说明的，圣经有一些耶稣的复活是没有记载下来，因为耶稣基督的显现所记载的就是一些比较重要的或者是有需要性的记载。我深信在这些耶稣复活的记载以外，还有多次向人显现，但是没有记载。在圣经里面记载耶稣基督复活的事，我们可以列出有18次。第一次是记载在马可福音第16章9-11节，这次的记载跟约翰福音第20章11-17节的内容是一样的，但是词句有些不同。这次的显现就是对莫大拉的玛利亚的显现。莫大拉的玛利亚曾经蒙主的救赎，从他身上赶出鬼出来，他信了耶稣，他爱耶稣，这是耶稣向他显现在圣经里面所记载的第一次。第二次，那是马太福音第28章9-10所记载，这是耶稣基督向去坟墓看他尸体的一班子内的显现。我现在把这个经文读一下。妇女们就急忙离开坟墓，又害怕又大大的欢喜，跑去要报给他的门徒。忽然耶稣遇见他们，说愿你们平安，他们就上前抱住他的脚拜他。耶稣对他们说，不要害怕，你们去告诉我的弟兄，叫他们往加利利在哪里必见我。所以有一般的妇女看见耶稣复活，耶稣向他们显现。第三次的记载是在路加福音24章34节，哥林多前书15章5节，这是耶稣复活以后向使徒彼得个别的显现。解经家有不同的解释， 他们说耶稣这样的个别向彼得显现，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彼得曾经否认过耶稣，所以耶稣特别显现给彼得看。特别耶稣基督也告诉往以马忤斯路上的两个门徒说，我已经向西门就是彼得显现过了。后来这两个门徒回到耶路撒冷遇见其他的使徒的时候也做这个见证。第四次耶稣基督向往以马忤斯路上的两个门徒的显现，这是记载在路加福音第24章从13节到35节一段很长的记录。另外在约翰福音第20章19到24还有马可16章14节。那么这次的显现是耶稣基督与这两个从耶路撒冷往以马忤斯的门徒一同行走，并且与他们一同谈话，问他们说你们在路上谈的是什么。这两个门徒听见耶稣的话但不晓得是耶稣，所以就很奇怪地问耶稣说，你在耶路撒冷做客，你还不知道这几天在耶路撒冷所发生的大事吗？他们谈论耶稣却不认得与他们同行谈话的就是复活的耶稣。后来耶稣开他们的眼睛，他们就认出是耶稣，就敬拜耶稣。第五次耶稣向四个使徒显现，那应该是在耶稣复活的那个晚上，当时多马不在里面，犹大已经自杀，所以只有四个使徒。这是记在约翰20章19到24，路加24章36到43，还有马可福音16章14节。第六次，那就是在耶稣基督复活以后的一个礼拜，那个时候有四个使徒都聚集在耶路撒冷的一个房间里面，耶稣向他们显现，特别邀请多疑的、有怀疑的多马来看、来摸他的伤痕，证明他实在是复活的。这是记载约翰第20章26到29节。第七次，那是记载在加利利海对七个去打鱼的门徒的显现，时间有多久我们不大清楚，不过在约翰福音第21章1到23节是很长的一段的记录。一般解经家批评彼得带头的其他的几个门徒再去打鱼，这是违背主的选召。那如果我们根据马太福音28章耶稣对一帮妇女所说的话，叫妇女告诉门徒在加利利等候必要看见耶稣，我认为这一帮的门徒去打鱼并不是违背主的命令，但是主向他们显现有特别的启示和教导，那就是要他们爱主更深，并且显明耶稣基督在复活以后仍然兼顾他们在物质上的需要，体恤他们打鱼打不到那一种心情痛苦的事。第八次耶稣的显现，那就是对他的兄弟雅各的显现，这是记载临前15章第7节，什么时间不很清楚。第九次是在 加利利山对11个使徒的显现，这是在马太28章16到20跟哥林多前书15章第7节，这应该是耶稣基督在升天以前对11个使徒颁发往普天下传福音，使万民做他门徒的一次的显现。第十次耶稣的显现是在橄榄山升天以前，向那在橄榄山的群众的显现，并且耶稣为他们祝福，这是记在行传第1章1到11节，路加24章44到53。在这次的显现里面，耶稣应许他们要得着圣灵的能力，并且吩咐他们要等在耶路撒冷，当圣灵降临在他们的身上，他们就必得着能力，那么就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主的见证。第11次是在哥林多前书15章6节所记载，耶稣向500多人的显现。有人说这500多人就是在升天以前向在橄榄山上的一般群众的显现，但是圣经的记载好像有所不同。第12次的显现，那是记在《使徒行传》第7章55、56节，是使提坊为耶稣基督做复活的见证的时候，被人用石头打死。在使提坊还没有断气以前，他看见耶稣从宝座上站起来欢迎他，所以他就为那逼迫他的人祷告，求主不要把罪归在他们的身上。第13次，那是在大马色路上向保罗显现，这是记在行传第9章3节到6节，还有哥林多前书15章第8节。第14次是耶稣基督在亚拉伯的旷野向保罗显现，这是对保罗特别的训练的显现，记载在行传20章24节26章17节、加拉太1章12节跟17节。第15次，那是保罗在耶路撒冷圣殿祷告的时候，主向他显现，这是记在行传22章17到21节，加拉太1章18节。第16次是保罗在该撒利亚的监牢中，主特别向他显现，这是行传23章11节所记载。第17次是保罗在哥林多曾传福音，面对很大的困难，好像他要离开的时候，主向他显现，坚固他的信心，他就留在哥林多城1年零6个月。这是记在行传18章9到11节。最后一次的显现，那是在启示录第1章到22章，是耶稣基督在巴摩海岛向为神国度和基督受难的约翰显现，这是非常长的一段的记载。所以从以上18次的显现，我们看见耶稣复活不断的显现，圣经这些的记载相差的年日大约有60年之久。
你正在收听的是晋身神学院，请继续留心听讲。
我们现在要继续谈到耶稣基督的复活到底成就了什么。耶稣的复活不是表演自己有上帝的大能，不是的，也不是表演他自己有什么了不起的事。耶稣基督的成就，从圣经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最少有七样很重要的事。第一样，耶稣基督的复活就完全的成就得胜死亡的权柄，还是死亡和罪恶的权势。在诗篇第十六篇说到死亡不能拘禁他，在使徒行传第二章彼得在无损界的时候也说明这一个宝贵的真理。我现在读行传第二章三十一跟三十二节。三十一节说，就预先看明这事，简论基督复活，说他的灵魂不披在阴间，他的身体也不见朽坏，这耶稣上帝已经叫他复活了，我们都为这事做见证。耶稣基督复活说明他胜过死亡的权柄，因此我们信主的人得了耶稣基督的复活的生命，我们也能够胜过死亡，因为我们有永生，就不必再怕死。第二个耶稣基督的成就是成就信徒灵命与身体复活的根基。在约翰福音第十一章二十三节到二十六节，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二十到二十八节，启示录二十章四到六节，都谈到基督对门徒的应许，说我们有第一次的复活，就是灵命的复活，还有第二次肉身的复活。这两次的复活完全是根据耶稣基督的复活而来，没有耶稣基督的复活，我们就没有复活。我现在要念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从二十节开始，让我们可以了解耶稣的复活跟我们的复活有何等密切的关系。当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为睡了之人出书的国子，实际是因一人而来，死人复活也是因一人而来。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当个人是按照自己的次序复活，初熟的果子是基督，以后在他来的时候是那些属基督的。在后末期到了，那时基督即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都毁灭了，就把国交与父上帝，因为基督必要做王，等上帝把一切仇敌都放在他脚下。尽末了所毁灭的仇敌就是死，因为经上说上帝叫万物都伏在他的脚下，既说万物都伏了他，明显那叫万物伏他的不在其内。万物既伏了他，那时子也要自己伏那叫万物伏他的，叫上帝在万物之上为万物之主。这一段的经文就清楚地说明耶稣的复活 成为我们复活，无论是灵命与身体两方面的根基。第三样，耶稣的复活成为信徒蒙神称义的凭据，这是罗马书第四章25节所说的，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我们今天在神面前被神称义，被神悦纳，是因为耶稣基督的复活。第四个成就，那就是成为信徒经验耶稣基督复活能力的源头。耶稣的复活，我刚才说过，与我们信徒有密切的关系，这个关系不是历史上的一次的经验，乃是我们在试过日子的时候，我们天天可以经验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这是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三章第十到十一节跟第四章第三节所说的话。我现在把这个经文念一下，腓立比第三章第十第十一节，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另外第四章第十三节，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基督所以能够不断的加力量给信徒，因为他复活，他永远活着。第五样的成就，就是成为复活出书的国子。这里犹太人很了解出书的国子是什么意思。这个出书的国子，就是第一个同时做榜样还是做开路先锋的意思。耶稣基督既然从死里复活得胜了魔鬼，就为我们所有信他的人开了一条复活的道路，同时可以经历耶稣胜过罪恶死亡权柄的同样的经历。所以在更多前书第十五章二十到二十三节，还有以弗所第一章二十到二十三节所记载的真理。我现在就念以弗所第一章二十到二十三节，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远超过一切执政、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世的，连来世的也都超过了。又将万有伏在他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这几节的圣经就说明耶稣基督的复活大能，也是每一个教会的弟兄姊妹能够经历的。所以但愿我们靠着主，凭着信心和圣灵的帮助，天天经验基督复活的大能，过一个得胜的生活。第六的成就，是向死亡夸胜。向死亡夸胜，使徒保罗在圣灵的感动之下，他写完了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论到基督的复活的时候，在他的结论里面就用诗歌的题材说明复活的事实，怎么样向死亡夸胜的事。我现在要读五十一节开始，我如今把一件奥秘的事告诉你们，我们不是都要睡觉，乃是都要改变。 就在一霎时眨眼之间，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因号筒要响，死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我们也要改变，这朽必朽坏的总要变成不朽坏的，这必死的总要变成不死的，这必朽坏的既变成不朽坏的，这必死的既变成不死的，那时经上所记时被得胜吞灭的话就应验了。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死的毒钩就是罪，罪的权势就是律法。感谢上帝，使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圣，这是非常宝贵的一个夸胜的信息。第七样的成就，就是将佛的生命赐给所有相信他的人。所以我们今天信耶稣，不是单单罪的赦免，不是单单得生命，我们得的生命是复活的生命，有了这复活的生命，就能有复活的能力，就有复活的得胜。这是我们在圣经里面清楚看见的真理。我们可以看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六节，哥罗西书第三章一到六节，还有约翰一书五章十一十二节。我现在读约翰一书五章十一十二节的经文，这见证就是上帝赐给我们永生，这永生是在他儿子里面，人有了上帝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上帝的儿子就没有生命。感谢主，我们今天所得的生命是复活的生命。
听众朋友，今天就学习到这里为止。如果你对刚才的课程有什么问题，请来信和我们讨论。同时我们更预备了一本属灵书籍要送给你，欢迎来信索取。来信请寄到本电台通讯处，给陈达光先生收，给陈达光先生收。愿神赐福给你。